弟兄姊妹们平安，觉得自己在旷野里面的请举手。这么多人，旷野可以因着它的荒凉，因着我们信心的软弱，成为我们这个人倒闭的地方。旷野可以因着它的荒凉，成为我们迷失绕行的地方。但是旷野也可以成为我们去单独面对神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了，而这个时候我们更容易经历到神向我们显现。我想我们这次讲约伯记，说过约伯记虽然苦难是他的 主体，但是却不是他的主题。遭难苦难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经历，但是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苦难是只有在时间里面才有的。虽然它的源头是撒旦，神也不甘心叫我们受苦，但是神容许苦难临到他的百姓。那我们要在这里对苦难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们要知道，所有的苦难一定是神的儿女们，所有的苦难一定是经过神许可的，啊，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知道神掌权。所以在苦难的里面，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暂时的，这是只有在时间里面的，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啊，我们要靠着主，要在主的同在中来经历苦难。苦难本身不能够叫我们成熟，苦难本身不能够带给我们祝福，只有在主里面来经历的苦难，那这个苦难它不光试验我们的信心，它更是在这里净化我们的生命，它更是在这里强化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它在这里强化我们对主的信心。好，所以弟兄姊妹，我非常强调，就是说我们在苦难中，我们一定要透过神来看苦难，不能够透过苦难来看神。透过苦难来看神，我们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困惑，一定有很多的失望，有很多的灰心，很多的埋怨，甚至最后真的像撒旦说的，我们就当面弃绝了神。这是透过苦难来看神，但是透过神来看苦难的时候，啊，他给我们带来真实的祝福，啊，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来看这些的遭遇的时候，知道他既然不是随便发生，他既然是经过神许可发生，既然我们的神是一个积极爱我们的神，所以当每一次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里面一定要说，主，为什么这个苦难要临到我？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急着去问 why 为什么，而应该更深先问主说 what， 你到底要我学什么？你到底要我得什么？你想要得着的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是在苦难中我们里面必须要有的态度，哈，知道苦难是暂时的，是在时间里面才有的，知道苦难是出于是出过神许可的，因此我在主的面前，我一定要得到主的结局。啊，我不光要得到主的结局，在我整个过程中，我一定要在主的里面来经历它，不然很多的时候苦难会把一个人打垮的，苦难甚至会叫一个人更骄傲的，相不相信？相信哈，我们相信碰到很多人啊，同样的都是经过苦难，可是一个人出来的时候啊，他经过苦难，可是这个人却变硬，变得骄傲了，他看不起其他没受苦的人。我什么苦没吃过，你这个算什么啊？对不对？哎呀，你看看你们现代的人享受成这个样子，你知道我们是怎么经过的吗？啊，弟兄姊妹，苦难让他变硬了。但是有的人经过苦难，真的在主里面经过的时候，苦难一定叫人谦卑，苦难一定叫人更爱主，苦难一定叫人更爱人，对不对？啊，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呢，你讲到啊，我们经过各样的苦难，那么我们就经历了神的安慰，而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苦难的人。他里面真实经过，在主里面经过了苦难以后，他会产生真实的爱，真实的同情，哦，是那个灵是柔软的，灵是谦卑的。就我们自己在主里面，到底这些苦难在我们身上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如果带来的都是永远都是埋怨，都是困惑，都是不明，都是这个苦读，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主帮助我们，好，我们要不甘心，代价已经受了，苦已经吃了，但是却没有得到这个背后神要给我的祝福啊。那么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 我想我们过去这么多年在博讯上课你们都已经听到了，神借着买会所一直把这个信息这么强的摆在我们的里面。神所要得着的是被改变的生命，神所要得着的是被改变的关系。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被神改变，如果这个遭遇不能叫我的生命被改变得更像耶稣，弟兄姊妹，这个环境就浪费了，这个苦就白吃了，这个机会就过去了。很多机会过去不会回来的。我跟你们讲过，我以前碰到一个很坏很坏的老板，我这一辈子再也没碰到这么坏的老板。那如果神那个时候没有让我学功课，没有让我得到他逼迫我的时候我该学的功课，我就糟蹋了这个机会，我真的就是浪费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样子的机会，让生命被改变，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改变。那这叫做第一手的认识神。所以约伯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他其实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爱，对神的敬畏，他讨神喜悦的心智，那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比的。连这样子的一个完全的人，神这么喜悦的一个人，他都还可以再被神带到更高的地方，能够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你不要以为约伯讲这句话是我们比约伯好，因为我们已经不止风闻有他了，对不对？你看我还被圣灵充满过，你看我还会说方言，你看我还会讲道，你看我还会叫这么多人悔改归向神我不是风闻有守神，那我比约伯强。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约伯谦卑。约伯不是只有风闻有神，他跟神的关系有密友之情，我们哪一个人讲得出这句话他其实跟神已经很深了，他只是因为 被神做工作到一个最深的地方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神这么伟大，而自己这么样子的不行，他在主人面前披麻蒙灰的悔改。弟兄姊妹，连约伯这么完全的人，这么成熟的器皿，神在他身上都还可以有更深的工作，更大的祝福临到他，那不要说我们这些人。所以被改变的生命，被改变的关系，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你发现今天整个基督教里面我们服事的重点，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财务，差不多都用在解决今天教会里面人生里面所发生的问题花了一大堆的时间去解决夫妻吵架呀孩子离家出走啊，这个人失业了不想活了，那个人失恋了早就不想活了那就各式各样的问题，天天都在解决问题。所以我前一阵子来跟弟兄姊妹讲的时候，我说今天教会的领袖们，教会的传道人，神家的仆人都很辛苦，他们像消防队的救火员天天救火，这家救火完回到家还没喘气，警铃又响了，又跑到另外一家去救火。我们天天都在解决救火的问题，但是我们神儿女们跟神的关系，神儿女们属灵的生命，你放眼望去，你长期看去，那个长进不是说没有，常常是长进的太慢了，神家长进的太慢了，被改变的我们需要更多来被神改变，那个是正路。那个是正路所以我常常讲到的时候，很喜欢讲尼弟兄的那个例子他说一条船在水上走当他触礁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么解决它？他碰到礁石群，我们怎么解决它？到底是把礁石挪开，让船可以继续走呢？还是我们把水涨高五尺十尺，让船可以继续走呢？你们说哪一个？水涨高那叫做标准答案那个不见得是我们真实的答案上博讯我给你们常常有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不要听标准答案，我们要听真的答案。你真的要水涨船高不是挪礁石吗？所以你的工作找不到就是继续找不到，你愿意吗？你的病没好就是没好，你愿意吗？那回到家太太还是会拿东西砸你，你愿意吗？你到了公司，老板同事对你不公平，你愿意吗？最近让我们睡不着觉，搅扰我们，最让我们生气，最让我们痛苦的事情要继续持续，我们愿意吗？你就知道我们标准答案都会，但回到家我是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就是看到，你知道礁石挪开来，你不久会碰到下一个礁石的，下一个礁石解决了，你会再碰到再下一个礁石的， 那我们整个人生是在同样的水平面，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去见主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我们没有改变，我们只是得救而已。这个叫做仅只得救，要不甘心这个样子。神的做法不是这个样子，神是借着每一次的难处，他就要提升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的信心被改变，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改变。而当我们不断不断的水涨 船高的时候，礁石都还在底下，但是我们却过去了。难处可能还是存在，我一样带着病，我一样失业，我一样家里面的难处没解决，我公司同事还是一样对我不好，但是弟兄姊妹，我却有力量过去了。不是环境改变，而是我被改变，我跟神的关系被改变啊！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信息我们都听过太多遍，但是当我们在遭遇难处、遭遇苦难、遭遇这些艰难的时候，到底我们是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它？到底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是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还是主啊，你要我学什么？你要我得到什么？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让我们生命被神改变，让我们跟主的关系被神改变。啊，所以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公义、谦卑，这些都不是我们天然人的，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改变，像耶稣，存着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讲到这是跟神的关系，要是第一手的，是要真实的，不是跟主见面而已，是跟主同行。说到那个关系，不仅仅是第一手的，不仅仅是真实的，而且它是持续的，它是活泼的。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的。而当这些有的时候，你再回来看你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一定改变。但是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力量，今天我们的服事，我们个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常常是反过来，我们先针对生活，生活要解决我才有空爱主啊，生活要解决我才有力量侍奉神，生活要解决你再去跟我讲那些大道理啊。所以我们在跟别人讲到跟着去服事别人，是别人说现在不要跟我讲那个，我的问题都还没解决，我去上什么博训，对不对？你们都还不笑啊，表示你们蛮认真的。我生活问题都没解决，你还去叫我去做作业？因为什么？我们都集中在我们的问题上。那这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的本事哈。他们一直把约伯的眼光从他的困难，不是，约伯几次想要从困难中转向神，向神祷告。那这三个朋友就有本事把他给拉回来，叫他去看他的问题。每一次约伯转向神祷告完，底下人就开始起来骂他，又让他再回来看看，我不是犯罪受苦啊。他说你就是，你不仅仅是犯罪受苦，你根本就是个恶人，你所有的遭遇就是因为你犯罪来的。约伯又被翻腾。所以弟兄姊妹，仇敌的作为就是这个样子，一直叫我们看自己，一直叫我们看问题，一直叫我们看地上的事情。但是上行诗之诗人，诗人却告诉我们，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要举目望天，要透过神来看我们的遭遇。以弗所书第二章说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从天上回来看我们的遭遇，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会困惑，真的是会困惑，真的是不能明白，真的是容易埋怨，真的是很容易就放弃了，走不下去。这是约伯记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约伯，当然今天的这一段是整个约伯记最辛苦的一段哈，因为他们对来对去，对来对去。那么，但是至终我们要知道，这些的对话都不是平白无故的啊，都不是随便的，是有它的价值的。来，我们来翻到今天的这个开始的对话。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跟我开车一样最有效率的一次哈。我们要讲二十多章，把约伯记一半以上的都要讲掉了啊。那底下你发现约伯进到一个很深很深的痛苦， 他前面的痛苦已经够受了，外面被剥夺，所有的产业一夜之间都失去了，一天之间最心爱的孩子，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全部都没有了，然后朋友没有了，亲戚没有了，妻子嘲笑他，兄弟离开他，仆人离开他，连小孩都吐口水，他的尊贵，他的地位，他的人际关系，所有东西都被摧毁，然后身上又全身长脓疮，流脓流血用尘土虫子为衣你想到就很难过，天天用瓦片刮，晚上睡不着觉，晚上连睡个觉都是休息，对不对他说晚上都没办法睡觉那他以为 床是他的休息，是他的解释，神又用梦来惊吓他，所以他自己活得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这些东西的痛苦还比不上他底下心灵的煎熬，就是这三个朋友在这里给他的对付。那 我想我们底下来看一下我们昨天说过的三个朋友的来，他们一共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特殊的自己最强的地方那他们都用自己最强的地方来服侍人，那这也是我们侍奉主的人很危险的地方我们常常用我们天然个性最强的地方去服侍别人所以 我 有一些理性比较强的就缺少那种爱，缺少感情，他什么东西都讲道理的那个我们弟兄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这样子，前几天我们弟兄会也还在交通，就是平常姊妹在那里诉苦的时候不管讲他工作单位碰到的难处或是在教会碰到的难处，我们弟兄们有一个本事，就是三两下就开配方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你这样子做就可以解决，我们弟兄都是大脑袋理性型的，那么过了几天太太又一把鼻涕又一把泪来的时候，我们就在问他说你照着去做没有，他说没有我们就不高兴，不是早给你讲了吗，你这样子做这样子做这样子做就可以解决了，那么太太又只好走了，他其实来他不是要找方法的，他是要找了解的，他是希望得到你的同情，得到你的了解，得到你一些的安慰跟鼓励，方法他早有了对不对，你们姊妹们早就有了嘛，对不对，你们是后造的，是建造在我们的这个长处之上所以我们弟兄们就喜欢出方法，他们美国做过一个统计，我们这些人平常给人家出点子听一个人讲话完了以后马上反应，就开始插嘴开始给建议，你知道多久以后就会回答吗，别人跟你讲一件事情你多久以后你会 插口开始讲答案，大军你多久，算了我不要找你麻烦好了，你回去还要跟我配搭找有没有人要回答，你们平常多久给人家回答案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弟兄但他们做的统计，他说一个人平均给人家马上 就出点子，或是脑子里面就已经开始想我要怎么回答他，没有专心去听人家讲到，平均大概17秒钟，根本不听，你一讲我就已经知道问题在哪里了，答案在哪里了所以我们这个天然人就用很多自己的方法去要帮助别人，我们缺少那种站在对方的地位，进入对方的感觉跟感受他的痛苦，然后真正陪着他帮着他一起来面对他的困难，我们缺少这个，这三个朋友来的时候真的是很爱他不远千里而来为了帮助约伯，而且看到约伯我昨天已经说过了这三个朋友 也不容易了真的不容易，花那么大的代价来，然后看到他就放声大哭，男人哭是很难的事他们会放声大哭，会 把衣服撕裂，把灰尘扬起来，然后陪他七天七夜，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说过了，患难虽然见真情，但是真情抵不上生命的实情他们里面的生命还没有到那样子的属灵，没有到那样子的像主，所以呢三两下血气就出来了被约伯一讲话他们就受不了他们以为约伯一定知道自己是犯罪遭遇这个，所以他们已经带着要来帮助罪人的心态来的，你从他们后面几次辩论的理论你就知道他们里面只有一个思想，就是善恶因果论，就是报应论，所以约伯遭遇到这个决定是犯罪，所以他们来的时候早就已经有这个成见了，所以他们肯来是为了要挽回罪人， 哪里晓得陪他做了七天以后，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悔改，你看七天都讲不出话来，一定犯了什么大罪。没想到约伯一开口是咒诅，哇，他想这个人简直是在黑暗中已经都不知道黑到哪里去了，所以他们马上就开始教训他。那这就是底下的文章啊。所以三个朋友有三个角度，以利法是代表传统，代表这个经验主义啊，神秘主义，他是根据人生的体会、人生的经验或是特殊的经历。比勒达是根据传统，根据一些哲理，根据人生历史累积的经验啊，这些东西在这里回答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啊，他只会分析。认为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啊？所以对他来说问题很简单，如果是善恶因果论在他里面是一个绝对的东西的话，那么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个，约伯是无辜的，神搞错了，他搞丑了。第二个，神永远是公义是正直的，约伯一定犯了罪，不会有第三个答案。对他来说只有这两个，那你想是哪一个？他当然选择第二个嘛，所以他对他来说，这个理性分析完以后，他就站稳立场，再也不敢。不管你约伯怎么说，你就是这个样子，不然我没有答案，我只有这两个答案，我哪里能够说是神犯错呢？神不会错啊。所以彼得达就是咬定这个，那说法更不要说了，他就是完全只凭感觉，他还不会去分析，他根本连想都没想。他就是说俺认为你犯罪就是犯罪，别的不要讲。所以你看他说法一讲话的时候，他劈头就骂的啊。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说法，他这个人根本劈头就骂，我不晓得是不是咱们山东人个性啊。对不起哈，在座好多山东的学员，对不起，是我这个山东人，不是你们。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循环哈。第一个循环我说过，基本上只绕着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把三个人都要把这个观念灌输给约伯，就是人受苦是因为犯罪，就这么简单。就三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就是讲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没有时间细讲，我们只能很快，好不好？我们用第四，就是第一个循环，我们多花一点时间；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就简单的带过去哈。那第一个循环，以利法的讲论，第四章到第五章。那么在这两章的里面呢，以利法我说过，他是比较还是多少一点重一点感情哈，比较有一点教养的人。那所以呢，他开始讲话都还比较客气，比较委婉。比较有一点同情心啊，所以在以利法的讲论里面基本上分成四段。第一段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啊，他在这里一方面承认约伯这个人从前还是近前的人，但是一方面也表达了对约伯刚刚那一段咒诅的话他心里面不能够谅解，因为对他来说是惊讶的，他以为约伯一定知道自己犯罪，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深信在那个时候的观念就是因果报应论，他觉得约伯自己也应该知道自己有罪，他至少应该表达一点在神面前的亏欠，结果没有想到约伯整个在那里埋怨。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啊，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经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妻稳固，但是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惊慌，你的依靠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所以他在这里有点又褒又贬的，在这里想让约伯去面对他的问题啊。那第二段是第四章第七节到第五章第七节，那么整一段呢，他就开始带出了他的理论基础，就是善恶因果报应论啊。那么他怎么样子带出来呢？一方面他从人生体验的对人生的体验跟观察着手，就是第八节说的按我所见啊。第七节，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啊。这是第一个，他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啊，他的观察，他人生的体验。第二个呢，就是我昨天也念了啊，他用特殊的经历啊，那个他说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的耳朵也听见其细微的声音，他就搬出一个叫人无法 去管他，去干涉他的一个特殊的经历，想要说服约伯啊。当他听到这个毛骨悚然，那个灵停住了，他说我不能够辨别其形状啊。他说我在寂寞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照他的主洁净吗？所以我刚刚说过，对他们来说，因为只坚持一个理论，所以不是神错就是约伯错。所以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怎么可能比他公义？我们怎么可能比他洁净？我们怎么可能比他对啊？所以换句话就是约伯错了哈。所以他的理论基本上他在讲的时候都还是很含蓄的。第三段从第五章第八节到十六节啊，他说至于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托付他。底下的这一段就是说，他就等于暗示约伯，如果我是你的话，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会用什么态度去回应神？你发现这个以利法刚开始讲话的时候都还是很 gentleman， 非常含蓄。那么他明明想告诉约伯你该怎么做，但是呢他换一种讲法，就是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么做，都还蛮有礼貌的，对不对？都还是给他一点面子的啊。那内容你们回家看呢。那么第四段就是从十七节到二十七节，是他对约伯的劝勉。他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以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又手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你说这些话讲的好不好？真的很好，我还用黄笔画呢。哈，受管教的人就应该好好读这一段。但是你贴错膏药了嘛，对不对？约伯根本不是被神管教，我们都知道第一章第二章发生的事情根本就是撒旦直接的攻击嘛。神只是说好，我把他一切所有的交给你，哪里晓得撒旦哗这样子下手，下这么狠的手。神第二次说好，我把他交在你的手中，你保留他的命。撒旦哇，这么可怕的这个大麻风临到他，这么可怕的病临到他，那撒旦下的最狠的手，但是呢决定不是神的管教。但是这个江湖医生只有一贴药啊，一贴药治百病，你头痛也用这个药，那拉肚子也吃这个药啊，那皮肤痒也吃这个药，所有的病都是这个药，赶快认罪悔改，是因为是神管教你。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子的人？一生病就说是神管教，一受苦就说是神管教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利法哈。那么他劝他不要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但是呢最后还是忍不住的倚老卖老哈，给他下一个结论。他以为下回这个结论应该所有的谈话到此结束，因为他最年长。所以他在第八二十七节他说，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对你自己是有益的。底下不用再谈了，咱们老人家已经下结论了哈，早就考察过了，而且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需要听，你听了就对你有帮助，不听你自找苦吃，就是这样子。那这就是以利法第一次对约伯的辩论，他就是这样。所以你说在约伯在这么深的痛苦里面，他已经痛苦到不知道怎么办，而且这个痛苦已经不知道蔓延了多久。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已经蔓延了多久，但是至少已经相当的时间。因为你去读到三十章，那你所发生他的现象，他人已经骨瘦如柴，所有的仆人离开他，小孩子嘲笑他，亲戚朋友远离他，他所有的一切全部没有，他被赶到城外。弟兄姊妹，所有这些的遭遇都不是一两天发生的事情。你再怎么样，朋友来已经陪了他七天了，对不对？所以他天天睡不着觉，受苦那个苦折磨他，身体折磨他，想到孩子，可爱的孩子全部都已经不在了，妻子这样嘲讽他这个羞辱他跟神的关系，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掉算了啊！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每一个都像一把箭射到他的心里面，那是很痛苦的事啊。所以当约伯听到这些朋友这样子的说他哈，还是认为他是犯罪，就是一开始就说他是犯罪的时候，约伯就回答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第六章， 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比海沙都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约伯是巴不得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哈，能够把他的烦恼痛苦呈给朋友看，让朋友们看到他的痛苦多深，就不要这样子讲话。你如果主观的感觉不能够进入我的痛苦，我巴不得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可以让你看到我现在痛苦多深，这个痛苦指数已经到了最高了。第四节，因为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他所以他前面讲到，希望朋友们在第一节到第四节都是希望他们能够了解他的痛苦。那第五节开始呢在这边是讲到你们对我的这些话一点没有帮助，而且不仅仅没有帮助，你讲话的内容淡而无味。他说野驴有草岂会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换句话说，你没有东西给我吃，你没有解决我里面的需要，你根本没有解决我心中的饥渴。如果你真的给我草吃，你真的给我有东西吃的话，我怎么会在这里叫呢接下来就说你给我的东西也是物淡无盐不想吃，蛋清有什么滋味。就是你的话不仅仅不能真正解决我的问题，满足我的需要，而且言语乏味约伯也不是容易的人哈。那他听到他这样讲你看他就这样子的回答了以利法。但是第十节他说，约伯说，我因为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以踊跃这是他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也相信这是很多人在被别人误会攻击的时候心中最大的安慰。保罗也说，人都不要论断我，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因为他说判断我的是神。他知道他自己向神心存诚正，神不责备他，这就是他心里的安慰。我也相信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你服侍的这个工厂里面一定受到很多的伤害，很多的误会，你要去跟人争辩没有用，越争辩痛苦越大，你去盼望别人能够了解你也没有用，你会带来更深的失望。你发现别人在你面前好像了解你，转身以后又去跟你的敌人谈话去了也 去同情他，去了解他，因为他两边都不想得罪。所以不要把期望放在外面的。那约伯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一个受苦中他的态度就是他向神持守纯正，这是他心里面的力量，这是他心里面的安慰。接下来十四节到二十三节，就是刚才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是希望朋友能够了解他的苦，那么十四节到二十三节要求他的朋友，希望他的朋友对他有爱心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但是底下他却说，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这个河根本已经越流越干，根本没有水，他根本不能解人的干渴，根本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他已经越来越干了，然后上面弄冰弄那个发黑的这个冰来遮盖他，所以当太阳一照的时候，这个水这个冰一化马上就干了，根本没有水可以叫人得到满足，可以解人的干渴。所以他这是一个诡诈的一条河道把这些在那些这些旅客就吸引到这边来，以为可以得到满足，以为在这里有水，以为在这里可以解决他们的需要，结果越走离开路越远越远越远，而到最后倒闭在旷野里面所以约伯是用这个比喻来讲这些朋友们，你在这里好像想帮助我，让我好像想要跟着你的路走，但是其实知道是死路一条，你没有真正在这里帮助我你们只要能够安慰我，对灰心的人能够安慰，能够慈爱待我就够了，但是不需要用这些话来把我骗到一个胡同，让我倒闭在旷野里面。这个约伯脑筋清清楚楚的。第三个，二十四节到三十节，约伯在这里表达说，他宁愿被责备、被指正，但是他盼望得到真正的答案，就是如果我有罪，我愿意承认。所以约伯从来没有不愿意认罪的，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他从来没有不愿意认罪。所以二十四节他说，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的责备是什么呢？所以在这里，这是第六章，他对朋友的回应。那么第七章呢，他就把所有的痛苦转向神，整个第七章分为两段，第一节到第十节他在向神倾吐他的苦情，而十一节到二十一节他向神倾吐他里面的怨言。那我们不是说鼓励弟兄姊妹去埋怨神，但是其实神非常能够了解我们，特别对约伯，他知道这个人向来敬畏他，他知道这个人向来爱他，他也能够了解约伯在这个不白之冤，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而受到这么大的灾难，神非常能够了解我们，就照有限的人性一定会埋怨。但是你却发现我们这个人比神还公义还圣洁，我们看见别人一点的犯错，我们就不能原谅他，我们就要定罪他，你怎么这么大胆，你怎么这么放肆，那其实神都了解。所以我说我在我年轻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对神的灰心失望，那个怎么祷告并不得医治，瘤又肿越大。我有时候跪在地上祷告到一半，我都要起来，突然起来把椅子一摔，我说我不要祷告了。那个心中的失望痛苦，你看神没有就从天上击杀我，没有，不然我现在怎么可以站在这里，那神怜悯，他真的了解，虽然他不希望我看到我们这样，但是他还是能够包容谅解我们。所以约伯在这里对神的牢骚，七章一到十节他倾吐苦情，像第五节在这里也讲到很可怜，他说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我的日子比说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中，他就在这里讲。那么你就发现底下他的祷告已经基本上已经开始转了，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这都是他讲到他的痛苦。那么十一节开始他就开始埋怨了，他说我不禁止我的口，我的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的心苦恼要吐露哀情，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着我呢？我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他必解释我的苦情。这个是解释，不是你不明白什么我帮你解释，他这个解释是释放的释，那英文是讲到他会 easy my complain， 他会让我的痛苦减轻一点。他认为说我的床可以安慰我，我的他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骇我，用意象恐吓我，甚至我宁可 yes 也宁可死亡，甚至留我这一生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检查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与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生命？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地寻找我，我却不在了。你知道这个好像一个很乖的孩子，他明明在神的面前全力要讨神，要讨父母亲的喜悦，结果却遭到父母亲这样子的弃绝他，然后这么多的痛苦临到他，他不能够明白，所以他里面会对父母亲产生一种的不谅解，一种的埋怨，但是呢他仍然是爱着他，所以他整个的埋怨是向他而去的。那这个我说过神是非常能够了解，你注意到他的祷告已经不再是他是你，所以你把所有的你圈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整个的祷告是向神去的。那虽然这个祷告的内容是痛苦，是埋怨，是求神连续他，放他一马，但是再怎么样这个祷告是向着神去的。那么彼得达这时候进来了，这个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好不容易想把以利法给压下去， 没想到又来了一个高手哈，这个比勒达又来。你要知道这三个人啊，那个修养的程度是一个比一个糟啊。以利法还算最好的，我说过他开始还蛮客气的啊。那比勒达来就不是这样子了，他的口气已经严厉多了。那到了所法更不要说，那坦克车来了哈，啊，那是一来就炮轰的啊，所以这个试炼的火好像一直在这里加深加深加深啊，那个盐巴越撒越多啊，那个石头落井下石，石头越砸越多，越砸越重啊，这个所以约伯真的是很可怜。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以利户后来说这个约伯自义，他生气，我们就认为说约伯受苦是 he deserved it 啊，他本来就应该受这个。这个苦，先不要有这样子一个一个超然那么优越骄傲的这个判断哈，我觉得我们应该进入约伯的苦情，从他的感受里面来领会。